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至四十二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利。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要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卖我的人近了。经文读毕。
各位弟兄弟姊妹早晨，主里面平安，我们回来了。是的，因为第一代的同工，所以就要这样。我们在2008年透过国际差遣联协会，又联署香港宣道差会，咁又有查宣家啦，差遣我哋到日本咧嚟到当专职嘅宣教士。2004年我哋受感动，我哋去到咧三一受灾嘅地区，喺日本国东北六个县嘅其中一个县叫做岩手，而且透过当地一个咧基督教嘅单位叫做一步一步岩手，一边支援灾民，一边连同日本嘅同工咧开直堂会，就开展咗咧三无希望基督教会。喺呢一度咧，我要郑重咧多谢杨牧师啦、黎太啦。同埋在座嘅每一位，冇你哋嘅支持，我哋行唔到咁远；冇你哋嘅代祷，我哋冇能力再行。好多谢你哋透过你嘅关心支援日本嘅工场，祝福我哋。我相信你哋所做嘅一切都系做喺上帝嘅身上边。日本人留俾大家嘅印象系乜嘢啊？一讲日本人谂咩？哦，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就系静啊，好静。都是我讲的，不是讲居酒屋，也不是讲娱乐场所。当你搭地铁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可以讲嘢，你知不知道？是啊，基本上是不可以讲嘢。如果家里面，基本上你都是怎样？可以讲嘢，不过你不要讲那么大声，因为你们会影响到受四周围的人。静背后反映了日本人内心的渴求，他们希望求的是平静、安详、不沾染世俗，一切要气定神闲。不过2011年的311令到位于在东北的地区的人民不能够安静下来。311灾后已经踏入了第七年，我们所关心岩手的灾民呢，现在已经不能够或者不是很适合再称他们叫灾民，所以我就叫他们叫他们做渔民，是311灾后剩下的人民。以下来我用五分钟的 PowerPoint 跟大家聊讲一下，在过往这三年零四个月，我们是如何跟这班对象一起同行。从那天开始，我们分别在山田镇、大取镇和虎石市一步一步咁样走过去。灾区咧改变咗好多。灾后嘅一年，大主镇系咁样嘅；而灾后嘅五年咧，你已经开始见到有屋咧重建啦。喺呢过呢两三年咧，山上边嗰啲泥咧一啲一啲咁铲去，点解呢？因为佢哋要攞嚟填高海边嘅地方，以防再嚟个海啸。2011年开始。在林屋里面常常有茶聚，已经成为了林屋区里面恒常的活动。不过今年开始，因为林屋慢慢减去， 而大型的灾后的复兴住宅呢开始兴建落成。我们很多谢过去上帝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同工，圈住这些同工都离开了，又多谢上帝为我们预备新的同工，这些圈住的是新的同工来的。除了全世界同工之外，我们很需要靠外来的义工，有些是来自全日本，来自美国，当然都有来自香港，譬如 Bobo 那样。一步一步的支援活动本应在2016年6月是由海外基督事件开始，两年之后就交给一个叫一步一步的岩手接续工作，从而可以一边做支援一边来到开拓教会。再他曾经有过很多的支援单位，一步一步岩手的山田交流广场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每日工作开始我们都会祈祷，我们在山田交流广场我们都有举办不同的活动，目的希望让那些灾民来到接触他们。我们有学校那些不同的技能，我们都 在中心里面呢有搞一些圣经时间啊，教下中国语啊，这些是林屋里面我们拍的照片。我们搞活动唱歌跳舞，其实只是很希望他们能够离开他们很阴翳很悲哀的场景，出来一起开阔他们的心。好多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过去的山田交流广场，我们去年八月已经搬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教会在2015年3月25号建立，现在经常聚会的人呢得几个而已，查专家去到很犀利的了。我们在一步一步两个不同的聚点呢都有举行崇拜，一个是义工中心，一个是山田交流广场。一切的改变只是因为这一天，因为我们靠赖主的恩典都是向前望。刚才我说灾区改变了很多，现在再起的防波堤已经去到10米了，新建的铁路中小学都起了。我们所接触的对象他们经历了千年一遇的大地震，他们还可以存留，不过他们敌不过人生的病患，一个一个都离开我们。真正的复兴永恒的盼望都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寒冬过春天一定会来，我们都是仰望耶稣求主施恩怜悯。这个就是从那天开始的311。去年年初有一次我一步一步义工中心附近的你当是社区中心举行茶聚，当时只有一位非灾民参加，他一坐下去就问我，你们啊一步一步你想帮这班人帮到几时？这班人用纳税人的钱生活，不需要交租，几年过去还不能够独立，还不能够自立，岂有此理。我想大家知道这一班人他所说的是哪一班，大家知道吗？是灾民。当时我有些手不知所措，我不是机构负责人，我不能够回应，我又不是日本人，面对着一个日本人评论受灾的日本人，我还可以说些什么呢？如果是你会怎样答呢？我只能够无言，单单聆听。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带着一个日本的访宣队去到林屋举行茶聚。开初的时候，大家都会彼此自我介绍。出席者当中有一位重心的人物，我就当他好像班长咁啦吓。他一开口就向这一班日本的访宣队道歉：好对唔住啊，灾后咧，我哋用咗好多纳税人嘅钱，真系好唔好意思。当时咧，我呆咗。早前我在公民馆在社区会堂所听到一位非灾民的怨言，现在听到这位灾民的致歉，我才明白到受灾者和非受灾者之间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距，而且这种隔差看来不是只限局限于一小撮人的当中出现。由那时候开始，我继续参加支援活动，不过我开始变得沉默。 因为我发觉自己已经摸不住灾区人和事的变迁，一切不敢妄说片言隻语。上帝很早就让我知道，要进入别人的苦难本应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主呼召，我就望住主，我更加要效法耶稣的脚踪，凭信踏出往后的每一步。我们在灾区全时间侍奉有3年零4个月，遇过了不少挑战和困难，曾经向上帝发出过无数那么多次的求救，大家知道什么是 SOS？ 但祈祷之后处境没有改变，到上帝沉默。大家有没有曾经试过这个情况？禁食埋祈祷了，处境都不变的。今天早我愿意透过这个题目，沉默中的宣教，亦都是透过耶稣的克西马利园的祷告，我们彼此来到互勉。耶稣他都有沉默的时候，不过他的沉默仍然可以彰显到上帝的大爱。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背负着重大使命而一直是勇敢向前的老师耶稣，在马可福音14章的笔下记载，当时他进入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竟然恐惧起来。大家读过圣经那么多次，我相信大家知道耶稣自大概30岁出来传道以来，你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会害怕的，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一种这么软弱的表现。圣经一路这样讲，他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利，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他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同去，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耶稣就跟彼得、雅各和约翰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是啊，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面对着将要出卖自己的犹大，就是自己教出来的其中一个学生。在他离开之后，他就跟其他的11个门徒唱着诗去到橄榄山，路途当中他提到自己将要受难，同埋提到门徒因为自己的受难他们会四散。而他更加指出彼得会有3次公开不认他。耶稣受难之前，他除了要面对外边的攻击之外，他还要面对跟了他3年多的学生会一个一个的离弃他。在这种里外交迫的处境，就显示在这一段沉重非常的心底话，连彼得都会离开他。到了橄榄山的山脚，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利，他就在那里祈祷。克西马利是压榨橄榄之地，压榨橄榄不单止会流出橄榄油，亦都会溢出橄榄的香气。这个意境令我联想起耶稣的受难，在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那里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所受的苦，是有着上帝丰盛的计划在其背后。尽管如此，成为人的耶稣内心难免会交战不停，所以耶稣需要祈祷。他选择了只是带了11个门徒里面的其中3个，是他最埋身和他打出心入嘴的这3个，彼得和雅各和约翰。耶稣当时惊恐起来，极其难过，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虽然是完全的上帝，他也成为了完全的人，他负情感，他都会恐惧。你可以知道吗？我们经常听见道成肉身这4个字，不单单是一个神学的名词，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这么伟大的神，他怎么可以降卑到如此的地步。可能有人会想，他怎么会害怕啊？对于耶稣来说，他为了要背负世人的罪，他要与和我一直一起的天父分离，这个不足以令他感到恐惧吗？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和你最亲爱的人、最亲密的人有分离的时候？如果你有经验过的话，我相信你体会到当时耶稣那份的恐惧。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过7句说话，其中有一句这样讲，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做什么离弃我？本身无罪的耶稣要成为罪人，因为创天造地，话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耶稣，他甘愿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要死在罪人要受的酷刑十字架上面，他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他仍然可以在沉默里面彰显这份的爱。以赛亚怎样形容他呢？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亦都不在街上听见的他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作为信徒，你同埋我，有时都系为住对耶稣钉十字架救赎会变得麻木，知道却冇感觉，明白却唔愿意回应。我哋回应嘅系乜嘢呢？当上帝冇即时听我哋嘅祈祷，你有冇试过啊？你可能会即时向上帝发出埋怨，做咩唔听我祈祷？呢位甘愿喺沉默当中彰显上帝爱嘅救赎主，佢默默接受我哋嘅顶撞。十四章三十四节嗰度咁样讲，耶稣对彼得、雅各、约翰说：你哋在这里等候警醒。耶稣早前曾经咧同佢哋讲到末世将会发生嘅事嘅时候，佢引用过一个看门嘅仆人嘅比喻。呢个喺记载喺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嗰度。简单讲就系话，耶稣要同佢哋讲：你哋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唔知道主人会几时翻嚟。系啊，我哋真系要警醒，稍微咧醒少啲都唔得。我哋自然喺岩手即系侍奉之后头嗰两年咧，每日都好忙。我每个礼拜嘅五个早上要去做茶聚，每个礼拜五唔系啊，我依家啲广东话讲到一嚿嚿出嚟噃。每个礼拜五个早上咧，我要去做呢一个茶聚；每个礼拜五个嘅下昼咧，我要去做儿童活动。礼拜六日咧都会忙住活动同埋预备主日嘅侍奉。当时咧真系觉得身心俱疲，但系能够服侍灾民咧又好感恩。你有冇觉得我有少分裂咧？其实嗰时真系有少精神分裂噶。不过喺第二期嘅后期发生嘅人事风波，教我哋感到更加困惫。我哋见到嗰种人事嘅战场、枪林弹雨嘅情景，我又开始变得沉默。头先又沉默，依家又沉默，咁几时开声咧？咁样好沉默咯，真系。我同淑萍，即系我太太咧，我哋迫切祈祷，我哋求上帝帮助我哋。我哋嚟到只有一个目标，就系我哋嚟到要去服侍上帝，要咧服侍灾民。我哋唔好去评论人哋嘅事，做好自己手上面嘅工作。不过环境冇改变到，加上咧当时我哋留喺工厂里边已经系最长嘅童工啦。我哋去咗嗰两年几三年，就已经做咗最资深嘅童工啦。个样系好资深嘅，其实不过成个心底都系非常之小朋友嘅。我啱嚟嘅就哥哥姐姐咁样，所以当时咧系好唔容易。我哋面对住外面好多嘅提问，回应更显难度。但系等候同埋忍耐系当时好清晰，圣灵话俾我哋听：你忍耐啦，你等候啦。所以我哋咪沉默咯。我哋就好似诗人所讲，因为我所遭遇嘅系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有时喺啲场景真系觉得，上帝你咁都容许，你咁都容许，我哋就真系唯有默然不语。又好似诗人讲，就连好话都不说。喺呢个咁复杂嘅人事风波里边，我哋知道要谨慎，更加要警醒，因为咧周遭嘅人，连啲灾民都同我讲，点解你哋教会都会发生咁多呢啲事情噶？咁我真系唔识得答。我知道主嘅名已经受辱，所以我们不要再加罪，要沉默，要慎言。我们来是要传扬耶稣的爱，如果加罪毁谤这个讲那个长这个短，我们就很难在口里面再讲关于上帝的爱，因为一个口不可以有出苦又出甜的水。各位弟兄姊妹，世界在变，我回来香港只是三个礼拜，其实都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超级的飓风，意想不到的大地震，天灾带给人心的不安，种族歧视，领袖口舌之争，令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可怕。人祸带来人心的仇恨，我们要警醒。我们处于这个世代，可能要比任何一个世代更加需要警醒，因为未能够警醒就会失言，甚至失脚。警醒的大敌是忙碌，大家忙不忙啊？如果有一个香港人告诉我他忙的呢，那个都是很厉害的了。纵然身边人会话俾你听，唔紧要，忙而不乱咪得咯咁样。各位，忙而不乱呢啲人咧，系呢个世界上唔配有嘅人嚟噶。忙就忙啦，忙点会唔乱嘅咧？唔紧要，忙得有意义咪得咯，唔紧要嘅。不过忙中有错噃，忙有时会令人语无伦次。对香港人嚟讲咧，等候同埋警醒咧，恐怕系殊不容易。我翻嚟香港三个礼拜，我真系发觉香港变咗好多。我只是睇翻五分钟嘅，点算呢？好，以前嘅宣教士咧，等候回信咧系点啊？系要等三个月噶，大家知唔知啊？因为要啲船要运噶嘛。后来咧唔使啦，有长途电话回电，今日唔复咪听日复你咯。 跟住唔係快啲回電郵，今朝唔覆，今晚你都覆啩。我一翻到嚟，啲人問我：啊，李牧師，你有冇手提電話？我話我有。嗱，以後我哋唔用電郵 WhatsApp 咁。哇！一有 WhatsApp 之後咧，我已經唔教響噶啦喎。但係唔知咧，久唔久，你知一即係一有信息嚟咧，個電話就會有公仔走出嚟噶嘛咁樣。其實咧，我開始發現咧，我要超越佢。你點可以超越啊？就係、是、你唔好成日望我電話。大家有冇已經習慣唔望電話，覺得唔係好自然啊？其實咧，嗰啲 WhatsApp 咧，有時候話俾麥當勞今日十一點鐘有10元有兩個麵包啫，都唔係好急嘅啫。其實講真就，不過你我又要走去睇一睇咁樣。其實係心癮。如果你想個心唔忘咧，我哋就要除咗呢個心癮先得。喺香港好難警醒嘅。屏幕世界以前喺邊度啊？只會喺你屋企嘅啫。但係一屏幕世界喺邊啊？地鐵已經夠曬逼㗎啦，我哋一般嘅屏幕世界其實係咁多嘅啫，都冇乜所謂。但係啲係咁，有啲係咁噶嘛。地鐵已經好逼啦，左邊我睇緊電視，右邊我個玩遊戲機，側邊我睇緊 WhatsApp。你除咗驚醒之外，你哋好難警醒。好多人跌手提啊！你有冇留意啊？成日我側邊有人跌手提，嚇到我。我呢啲年紀大啦嘛，心臟比較弱啊，唔嚇得噶嘛咁。明白嗰個跌手提，嗰、那個立嗰、那個耳筒啊跌出嚟咁樣。各位弟兄姊妹，人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沉淀所见所闻，在警醒当中才能够分辨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耶稣对彼得、雅各和约翰说，你在这里等候警醒。耶稣就祈祷，他在惊恐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出路，跟我们一样。其实我们跟耶稣很近，当我们惊恐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我们会祈祷，佢都系一样。当我呢个处境，你会点样祈祷啊？我就祈过啦。Why me？ 做咩系我啊？啊，可唔可以改变得好啲啊？个处境。但耶稣嘅祈祷唔系咁。耶稣佢话：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耶稣冇否认过上帝嘅全能全知，佢嘅无所不能，佢嘅无所不在。不过他顺从了上帝，他说不过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其实这个祈祷是很难做的，你有没有做过这个祈祷？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因为我也没有。怎会啊？我祈祷我只是想心想事成，是不是出入平安的？我怎会想着主啊，你给这么大只杯我，我喝不下，我真的这么困难怎么喝啊？连耶稣他都说，倘若可以的话，你全能的嘛，你怎么可以不拎走这只杯呢？你要我受苦，你要我做受苦的仆人，是不是受轻少少，不要上十架，在楼下就算了，不一定要上，是不是？不过上帝的安排有他的意思，正如刚才我们所看以赛亚书一样，上帝是有意思，血不流罪不得赦。耶稣愿意顺服，祷告之后，耶稣真系变咗。当我再见到呢几个门徒瞌晒眼瞓，一次又咁，两次又咁，三次又咁，咁耶稣冇闹佢哋，佢净系话：你继续瞓啦，真系好啦。你听到瞌眼瞓啦，你继续瞓啦。佢话卖我嘅人咧已经近，你突然觉得耶稣好勇敢啊！他突然改变了，为什么他可以改变？是因为他祈祷。你祈祷之后你有没有改变？在希伯来书的想讲，第五章七至九节，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是因为耶稣呢，他信服。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因为耶稣他保持沉默，他才可以在十字架上宣告什么两个字，不过这个中文来的，成了。就是因为他沉默，他一路坚持，所以他在十字架里面他可以说成了，救赎功成。他受审的时候，连人家都告诉他， 你讲啊，你讲清楚，其实我系有权放你噶咁。不过耶稣都话俾你听，如果唔系父俾你权柄咧，你都唔能够放我。哇，嗰种信心，其实就系因为佢呢一份信心，事情就系咁样成就。喺工场上面，我哋除咗咧预备到人事嘅问题之外咧，我哋就遇到咧好多人情感世界嘅困难。我初去到时候咧，有一位29岁嘅女孩子，佢好积极，即系翻教会。不过后来咧，因为咧佢爸爸反对，佢爸爸反对得都好夸，唔单止唔俾佢翻教会，仲连一步一步嚟支援嘅活动、唱下歌咧都唔俾佢嚟。当时我曾经认识过一位男士咧，佢带我12年，嗰阵时我几多岁咧？咁佢带我12年咁样。我同佢感情好好，佢都好热心翻崇拜。有一次咧，我哋喺受苦节。其实他讲了2年多啫嘛，好似讲咗好耐咁。喺受苦节，我哋播受难曲，佢好受感动。佢有一日问我：啊，仲有冇啲其他基督教嘅即系碟啊咁样 ，DVD 啊咁样？其实我手头上得10000零一只就系受难曲。咁我借只碟俾你啦咁样。第日咧，我收到一个电邮，佢心脏病发，突然间离开世界。我呆咗，我唔可以相信。其实佢带我12年。佢喺我哋接触嘅对象里边，除咗嗰29岁嘅女仔之后咧，佢系最年轻噶啦。我同上帝讲，我话我一路以为呢一啲系你俾我嘅对象，我以为我好会训练佢哋，一个都好啊。你然之后最可以、最能够，我都觉得可以动员嘅，你都拎走咗佢。我有啲嬲嘅嗰阵时，当然喊住咁嬲啦。我嬲啊，我真系好嬲。但我感谢上帝。上帝听我祈祷，他给了一节圣经，在诗篇55篇22节，我们中文是看不到的，因为我看过日文翻译，因为日文的翻译更加感受深。日文的翻译他说，你将你的重担交给主，因为主担心你。哇，即在人事风暴里面，一路已经个人已经很不容易，突然间你听到有人担心你，那仲是上帝。哇，你就直头圣人，哇，软晒落嚟。是啊，主啊，多谢你。我就是用一节圣经啫。我走了1年时间。本应去年8月咧，差会已经叫我哋离场。佢话呢个地方已经好唔容易，不如你哋离开，暂时去下即系差会嘅其他工场。不过当时我同佢讲，我唔想离开呢啲对象，我希望我哋坚持到底。所以剛才我回來就跟大家說，我們回來了，能夠完成即整整一期的宣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們很多謝上帝。各位弟兄姊妹，我們要警醒，不要讓自己鬆懈。要不鬆懈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我們祈禱。因為祈禱是我們信仰的高潮，大家知道嗎？祈禱是信仰的高潮來的，因為唯有祈禱是你主動走到上帝的面前，当然崇拜都是的，是你主动走去上帝的面前，上帝会亲近你，因为你亲近他，他亲近你。平时我们就我们感受上帝在我们四周围，我们比较被动，但是祈祷是你主动进入去内室跟上帝聊说话，那我就很不一样。如果你觉得自己信心不够，找一个能够跟你同心的人一起祈祷，就好像耶稣带动彼得雅各约翰一样，去寻求上帝，持定你的目标，最后学校耶稣的榜样，主啊，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我相信你们会找到出路。神造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觉得上帝不听我们祈祷，当我们觉得上帝你沉默讲啲嘢啦，咁嘅时候，请你仍然信任上帝。我哋信咗耶稣啦，我哋信主啦，但我哋唔信任佢呢？我哋嘅信主咧，只不过停留喺我哋初信嘅阶段。你要信任上帝，无论信主几十年都好，即系上帝仍然喺你嘅生命当中有佢作为。我哋要信任上帝，留啲空间俾佢。佢沉默，其实佢有啲嘢做紧嘅。最后告诉你大家听，他在做什么。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我就要结束了。在我们临回来述职， 嗰阵时我哋满怀兴奋，哇！你知道我等咗食烧肉等咗几耐啊？哇！我真系中意食烧肉到不得了，我先发现咧，我过往实在太过荒废咗四十几年喺香港，唔食多啲烧肉。哇！我喺日本好想食烧肉，不过咧，我估因为临翻香港咧，人嗰种嘅情感咧就出嚟嘅，想食呢一个车仔面啊，想食呢、這个烧肉咁样，好兴奋。点不知喺7月11日，我出席咗一个会议，呢、這个会议将我全个人打晒落嚟，我瞓唔到。如果大家收我哋最后嗰封代祷信咧，大家就会睇到我瞓唔到。因为内容实在太过惊吓，我只系同上帝讲，一切都喺你嘅手里边。4年呢带我哋经历过，我相信第三期系一样会系咁。我哋只系个祈祷好头好尾，所以我哋坚持。我屋企真系贴咗张纸写住好头好尾噶，我唔系讲笑噶。你问阿淑萍啊，我写住好头好尾噶。我哋只好希望好完整咁样完成呢一期。我感谢上帝，上帝从来冇背负过我哋。佢沉默系因为乜嘢？系因为圣灵用说不出嘅叹息为我哋祈祷。其实呢句说话咧系好宝贵。有时你自己都唔识得祈祷，但圣灵话俾你听，圣灵用说不出嘅叹息为你祈祷。你觉得上帝沉默咩？佢为紧你祈祷。我哋一齐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有信你的时候，无论这个信主的年日是50年前，是30年前，或者只不过是5年前。主，我相信这个信都是这么宝贵，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是因为他的沉默，他的坚持，我们才可以领受这个救恩。主啊，我们信心真的不够，求你帮助我们柴村家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信任你，知道就算在我们经历里面，你好像沉默这样，你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祈祷这样，但是事实上你是用说不出的叹息正在为我们祈祷，你必定有些事情在做着，是我们现时不能够理解和不能够明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要发作，我们的信心就要发生功效。主啊，如果我们的信心不能够跨越这个关口的话，恐怕我们的信仰历程就只能够停留在这个阶段。主，我们希望往高处行，我们很需要你，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凭你的意思而行。这个说话虽然讲起上来很浪漫，但是我很希望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它变成我们一个很实用的，很实用的座右铭，凭你而行，就好像耶稣的祈祷一样，不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今天是主餐主日，我们很愿意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多谢你的救赎，多谢你的救恩。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感谢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